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台7月1号到5号的主要新闻内容。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说，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习近平退回政治挂帅的老路了。英国大选，工党胜出。难民重新领取中国护照返乡，被加拿大剥夺难民资格。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7/1发言，独裁者没有好下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享有部分豁免权。美国就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检测出服用禁药展开刑事调查。加拿大报告，原住民寄宿学校墓地是种族灭绝的证据。7月是加拿大藏人文化月。各大城市的藏人移民社区还会庆祝达赖喇嘛89岁生日。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的二十大三中全会本应该在去年秋季召开，却被推迟了近10个月。中国官方最近终于宣布，三中全会将在本月15号到18号召开。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告诉加广，现在习近平进入了第三任期，李克强也人间蒸发了。而习近平继续反腐，除了高调曝光的两位前任国防部长被指控贪腐，前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外，二十大以来他撤销和处理的部级和副部级官员达到了80多人，可见他还在不断清洗政府。军队方面，习近平上台后清洗的将军有200多人。夏明认为，习近平是发动了宪法政变，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架空了国务院，而习近平最在乎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他个人的绝对安全，也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安全和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安全。三中全会上，习近平的经济理念依然不会离开政治挂帅，也就是用政治绑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夏明还谈到，习近平治国的另一个特色是喜欢花里胡哨的词汇来吹捧，比如现在提出了什么心智生产力，什么耐心资本，都是在忽悠人。实际上他不要把外资和外商都赶走，赶离大陆还要赶离香港，那就很好了。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习近平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生产力，也就是邓小平以来老百姓个人找到一点活路的自由和制度环境，就是邓小平的给老百姓松绑被他破坏掉了。
英国大选，保守党惨败，改由工党上台，新首相是工党的释继贤 Keir Starmer。释继贤是律师出身，从政只有9年。4年前，他接替强硬左派的科尔宾 Jeremy Corbyn 出任工党党魁。他的立场属于中间偏左，将工党的重心放回经济和打击反犹太主义上。释继贤在唐宁街首相府门前发表就职演说，承诺会致力重建英国。他形容情况并非安个开关那么简单，但改革会马上开始。选举结果显示，工党赢得412个席位，保守党则取得近100年以来最差的成绩，只有121名议员当选。保守党执政14年来，出现包括财政紧缩、英国脱欧、物价飞涨和首相更迭等危机。前首相苏纳克 Rishi Sunak 向选民道歉，并辞去党魁职位。中国男子到加拿大成功申请难民身份后，竟然又以中国护照回乡探亲，甚至周游列国。他被加拿大政府褫夺难民身份后，提出司法复核，上个月被联邦法庭判败诉。提出司法复核的男子一名为周尊宝，他在2015年抵达加拿大后取得难民资格，并在2018年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难民的意思应该是在原籍国受迫害，产生恐惧才不得不离开，但是周成为难民一年之后， 竟然到多伦多中国大使馆申请新护照，还用来到访泰国、香港以及中国等地。他从中国返回加拿大时，终于被边境职员查问。周当时表示，因为外婆生病，才在明知中国不安全之下，仍然冒险到访。局方不接纳他的解释，认为他申请中国护照，要安然返回中国，有违难民原意。法官同意当局决定，认为并没有人强迫他领新的中国护照，更没有人强迫他返回中国。虽然人情上，他或者觉得晚辈有责任看望长辈，但法理上，这并不构成非回去不可的理由。法官再指出，他的母亲和其他家人仍然在中国，可以照顾外婆有余，因此，虽然值得同情，仍然维持原判。
7月1号，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勉励香港人说，只要人民一直强烈向往自由，中共独裁政府就没有长远的未来。香港自1997年7月1日主权移交至今27年，彭定康透过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录音讲话，提及国安法实施以来四年的变迁。他提到，中国已将向联合国登记并生效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称为历史文件，证明中共已经毫无诚信可言。他表示，独裁政权总没有好结局，中共也不会例外。因此，我鼓励留在香港的人明白，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理解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也理解你们渴望迟早成为自由公民，能够在自由社会畅所欲言，能够互相表达意见，而不必冒险被监禁。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判特朗普拥有部分豁免起诉权，这个判决影响深远，因为判决将会再次押后他被控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刑事审讯。案件无法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进行，将会对特朗普有利。只要共和党赢出选举，特朗普上台后就可以申请终止聆讯。法院以大比数6-3得出判决，判词指出，赋予前总统豁免权，是让他在继权下的行为免于被刑事起诉，否则总统卸任后，就可能会出现党派之间互相起诉的乱象。但是有三位法官持反对意见，认为宪法和政府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判决却违反这个原则。
三年前，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检测出药检呈阳性反应，他们当中有11人将参加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包括了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夺得了两面金牌的张雨霏，以及男子200米混合泳冠军汪顺。早前，中国当局以酒店食品污染作为解释，因而决定不需要暂停这些泳手的比赛。世界反禁药组织对此没有提出反对，而国际游泳联合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惹来一片哗然。事件直到今年4月，传媒报道才披露。稍后，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展开联邦法律调查，并要求国际泳联出席调查听证会。
本周一是加拿大国庆日，总理特鲁多致辞，指出加拿大正努力纠正过去的不公义，寻求和原住民和解。4天之后，一份报告就指出，过去原住民在儿童寄宿学校死亡的问题，在社会中仍然有人否认。报告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儿童墓地历史是种族灭绝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证据。报告又故意展示令人不安的儿童在坟场活动的图片，以反驳否认事件的人。报告又批评， 政府和教会当时的政策令原住民儿童无法好好埋葬，行为属于蓄意亵渎。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次再会。